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来听到的节目是台北在飞跃。大家早安早安，节目一开始来听到这首好天气，为李安的歌曲。
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定，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那一场倾盆大雨，还有一点冷气，
8:05，接着来听到王心凌《太阳万岁》。听完这首歌曲啊，要和大家分享现在的趋势潮流话题。台北在飞跃，微微在空中陪伴你。
我闭上眼，听风说话。他说被爱的人，你已不用怕。我睁开眼睛，看着樱花瓣落下，你的吻。是温柔的力量，梦小小的，我们的爱像太阳一样。哦哦，太阳万岁，管我们距离有多远，天都新鲜，想你的时候抬头看天边。太阳万岁，越过彩虹到你身边，就会实现。
早晨为大家选了许多轻快的歌曲，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一样和大家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并且要掌握现在的趋势。年底了，大家都在谈这个转职潮、离职潮，会不会在大家生活周遭，可能是自己待的公司也发现这样的趋势跟现象了呢？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兼任教授也提供了关于这个 Z 世代有一个离职潮。Z 世代啊，可以说是现在的劳动人口当中比较年轻的世代。那他们为什么想离职呢？或者是他们为什么觉得待不下去呢？原本的公司真的不好吗？其实跟他们的观察有关哦。我们再重新帮他复习一下这个 Z 世代的员工啊，他的出生的年份约莫是在1990年代末一直到2010年的这个出生者，他们也渐渐成为劳动市场的主力。这群年轻的工作者呢，离职率居高不下，并且啊，就是做的时间很短，就很想离开。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跟趋势啊？ 深层的原因啊，教授去分析哦，包含他们对于职场文化的敏感度较高，他们期望的是一个包容、多元、透明的环境。如果这个企业啊，相对是比较传统的，比较官僚主义，缺乏沟通，离职的意愿就会提升了。甚至还有一个调查指出啊，超过六成的 Z 世代员工认为不良的管理风格是他们决定离开的主因，所以传统派的这种权威式的领导可能是比较不适合在现行来推动的。那也不要想说是这个世代的这个条件啦，其实经济因素啊跟职业的期望也是驱动离职的关键，越包含这个通膨现象也不是只有台湾哦，是全球都有通膨，生活的成本增加，所以 Z 世代对于薪资跟福利的要求也是比较高一点的。如果你采取的是可能公司已经30、40、50、60年前的这个薪酬结构，你本来的薪资制度是承袭过往而从未调整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在 Z 世代这一个族群的工作者身上碰到钉子了，因为可能跟他们的想法落差实在太大了。并且呢， Z 世代普遍渴望快速见证职业的成就，希望工作可以带来立即的影响力跟认可哦，所以如果他做事情做一做觉得很停滞或缺乏挑战，很容易就倦怠。所以近五成的 Z 世代员工哦，在入职初期哦，常常会觉得说哎呀看不见未来，就觉得我要转了，我要换了，我要跳了，可能会有这样想。所以应该怎么做，他也提供了一些解方。他觉得啊，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留住这个 Z 世代的员工，你要增加的是他的成长机会。什么叫做成长机会呢？有些人认为是说啊，让他升迁，对不对？可是 Z 世代才刚工作没几年呢，升迁会不会有点太早？这个成长机会其实还包含了技能的培训、导师制度、跨部门学习跟国际交流。超过七成的 Z 世代员工呢，觉得我能否持续学习是作为选择雇主的首要标准，因为现在的科技变动太快了，要时刻保持竞争力嘛，所以你就算在工作了，可能还是必须与时俱进的去学一些东西。那公司有没有这样的环境去支持你去学呢？或者是鼓励你去学哦？不见得是完完全全都要由公司买单，而是整个资的氛围底下，或者是他是不是有些鼓励制度，让你愿意去学多的技能，而你这些技能不只用在自己身上，也可以用在工作当中哦。这个成长机会啊，反而是一个大加分的项目哦。它满足了 Z 世代对自我实现的渴望。因为这群员工普遍怀抱着强烈的个人目标，希望工作可以跟生活价值观结合，所以希望可以有更多学习成长的空间。而这个成长机会也有助于缓解职业的焦虑，因为现在大环境啊波动大，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惴惴不安哦，我想说我在那边工作这么久了，会不会哪一天公司就没了，那我要怎么办，我有没有能力去应对现在时代的潮流跟变化。那假定如果我的公司是鼓励我学习成长，也给予我某些支持的话，那我就会更安心的在这边工作，甚至面对未来的变动，我也比较有能力去因应哦。这个安全感可以说是大大的提升。企业要怎么打造这样的成长环境呢？研究有显示哦，如果你每周进行简短的目标检讨的团队，员工的满意度比传统季度评估者高出四成，也就是有助于及时去调整成长的路径啊，定期的去检视哦。但是要记得是简短的目标检讨，不是大检讨。如果你每个礼拜都大检讨，那大家压力多大？那另外像刚刚讲的导师制度也是哦，他们认为导师制度呢是低成本高效益的策略，资深员工去带领新人去传递经验，培养一个归属感啊，等于说你是有被照顾的，然后你的前辈呢也可以引导你在职场当中哦慢慢的接轨。所以塑造这个成长支持的组织文化是关键且重要的，可以来吸引 Z 世代的人才。不过这个角度啊，也是从教授研究的角度去提供的解方，大家也不妨可以参考一下。不过我自己确实遇到蛮多比较年纪小一点点的，可能学弟学妹在求职上面哦，也确实蛮关注这一块的。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嘛，我进一家公司不是一开始就抱持着说我会一路做到退休的心态，你一定是觉得说我现在在这边耕耘哦，能做多久是多久，亦或者你有所谓的短期计划、中期计划跟长期的计划。那如果可以在工作当中贡献我的技能之外， 我还可以学到东西，甚至是让自己赋能啊，富有更多的能力，那这个公司这个环境就比较值得待。他们的想法也算是很明确且肯定的，跟大家分享现在的趋势潮流咯。8:15:1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先进一段广告咯，这首歌曲任贤齐的蓝色忧郁，如果你在上班上课途中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也希望大家呢早上持续锁定台北在飞跃，微微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一阵晚风吹来有点讽刺，缓缓地好忧郁，黄昏几只鸽子飞过河边，头低低没人理，远处有人吹奏萨克斯风的模式，浪漫带点寂寞，听就有点凄凉。今晚你要问这下层问题，谁陪你去吃饭，你笑着说你早就习惯，甚至你还有一点喜欢一个人自由自在，没人会管，只是有时害怕孤单。
刘安，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 FM104.1 正台北调平台。我们在第二段的节目内容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些让自己的能力变得更好的一些方法，就要透过阅读。你喜欢看书吗？还是已经有固定习惯了呢？我自己的话啊，会比较喜欢在睡前看书啊，或者是可能我下班前吧，也许还有一些时间比较零碎，你说要去做工作，可是那个工作内容比较多，你现在开始做也做不完，那我可能就用这种零碎的时间拿来看书，看什么都好，你喜欢看什么就看什么每个人喜欢的内容不太一样，但是去吸收一些新知识一定会带来好处。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阅读是可以产生复利的。复利啊，就像我们平常说什么定期定额投资一样啊，早点开始定期定额呢，这个长期存放复利会产生效果。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阅读复利。研究显示超过半数的成年人在过去一年内读不到一本书。如果你自己呢想阅读，但是总是无法养成习惯有一些方法可以来运用一下这是来自商周出版的阅读复利书里面呢提到的一个原则，叫做15分钟原则他说，我们要刻意找时间阅读的话，其实是很难的。你可以把花在低效活动的时间用于阅读自我成长的书籍，只要15分钟。15分钟其实蛮短的，大家知道15分钟可以做多少事吗？如果是比较新手的这个读者15分钟大概可以看10页左右，就是一般的书10页，其实也蛮多的，一本书几百页吧，200-300页也有所以阅读15分钟就大概10页。你可以去慢慢的累积，例如说我早上看10页，晚上看10页，一天就20页嘞，慢慢累积下来，其实你一周就可以看100页。那如果一年的话呢，一年可以看5200页。如果以一本书平均是250页来计算的话，其实最低最低以你一年就可以读超过20本书。平常你的这个琐碎时间是拿来滑手机啊，滑社群啊，或者是看一些剧啊、综艺啊来消磨时间，你可以在里面呢抽出15分钟来阅读，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甚至是你觉得更有趣的话题跟议题。那如何去设定阅读的动机很多时候你在看书的时候，你就想，哎呀，我看这个书有什么用？消磨时间吗？我看完能够成长吗？其实啊，你的动机当中呢，包含越多对于自我跟情绪的投资，就越有可能在一本书当中获得很大的启发，进而改变人生。如果我们现在正陷入一个可能是情感的低潮，或者是你被分手了很伤心，你现在一定都会很想看一些谈那种两性的谈一些感情的甚至是安慰你失恋的书吧，因为你就觉得我现在情绪很需要疏解，我需要一些方法，所以去看类似的书。其实它就是一种对自我跟情绪的投资，为你渐渐透过阅读去解决你生活上的问题，而你最大的动机都是因为你现在被困住了，书中会有答案。如果你真的属于那种找不到动机的人你不妨把阅读的动机呢写在纸上，便利贴上，或者是可以让你贴在电子书的阅读器上面。每一次阅读前你就看到了你为什么想看书，例如说我想知道如何失恋不伤心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理由，这样子呢你更容易展开行动那为什么一定得知道自己要读一本书的内容呢？我就不能没理由的就看吗？其实也可以啦，只是说这个动机没有那么强烈，你也很容易放弃。你厘清自己为什么读一本书，你可以让读书这件事情更积极、更有动力、更有目标的去执行。作者是提到了大脑里面呢有一个天然的荧光笔把很多事情 highlight 起来叫做网状活化系统，它会帮我们过滤掉不相关不重要的讯息，留下重要的内容。所以如果你真的找到阅读一本书的动机，并且时常回顾，你的大脑你的意识会告诉你说，哇，这件事情很重要，你的阅读习惯也就渐渐养成了。 而所谓成长型的读者呢，会将动机作为力量，让阅读从单纯的娱乐变成具有教育意义的行动。想要创造这个阅读复利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当然找朋友一起读也是一个模式，总之是让自己哦更有动机更有动力的去做，只要花15分钟就可以开始累积。就跟我们讲啊，投资嘛就是定期定额开始是一样的，就是最无痛的方式可以让你养成好习惯。8:2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为大家选了一首轻快的歌曲《不败的恋人》。享受阅读的快乐真的蛮不错的哦。我有时候很颓靡的时候也会觉得什么都不想看，但是会觉得说有好多东西想要慢慢学啊，或者是看一些有趣的内容，阅读真的是一种很低成本投资自己的方式哦。8:28，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起学习成长。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00到9:00哦，陪伴大家上课的时光。除了学习阅读并且创造阅读复利之外哦，很多人面对现实生活啊，就想着我等等上班的时候啊，要去找客户啊，我要跑业务啊，是非常非常残酷的哦。客户找上门了啊，要求你报价哦，你就觉得心萌生希望，感觉他真的把我放入他考的这个选项当中了。但是啊，客户比价背后是有真相的哦，他可能不只找你这家。那你会想说，我每一次都提供报价，我每一次都充满希望，但是客户总是让我失望，最后却凭中选的都不是我。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啊，在日本的这个超级业务员哦，去分享的。怎么去看待客户要求你提供报价，并且在此时此刻抓紧机会呢？他提出了一个很多业务员哦都很常突然出现的一个情境，也就是啊，客户突然问你说：“你可不可以赶快给我一份报价单？哦，什么什么内容？赶快。” 块哦两个字，或者是他会定一个期限，那这个期限通常会不远，就觉得说哇，怎么天降好事，竟然主动找上门了。但经常会出现呢、啊，在指定的时间内提交这个报价之后被果断拒绝，要我很快给他，结果好不容易给他了，选的又不是我，怎么会这样呢？其实这个日本的超级业务员呢，就分析了这个情境哦。他说，客户其实为什么突然要求报价，意味着他可能很快的就要来做执行了。他为了比价，他也会搜集各家厂商的资料。虽然啦，他可能会压一个期限哦，说你可以周三前，你可以周五前提供给我吗？甚至客户呢，也可能找熟悉的其他合作厂，也已经拿到报价了。你实在无法评估自己目前的排序在第几，要怎么扭转可能落后的局势哦？有些人会说，我就算落后人家一步，只要我提供出来的提案够优秀，还是会被确评中选。但其实啊，尽管优秀的提案很重要，这个高级业务员提出了，你提出的案子很棒，甚至有很高的执行能力，但是在此时此刻，也许客户更着急，越好的案子其实要执行起来是要花越多时间准备的，那可能就反而不是他的最优选了。如果客户要求你啊，这个周末前提供报价，他也给你一些时间，也或许客户那边已经有中意的方案，只是说他们需要去做简单的比价。那客户真实的想法是啊，提案的内容并不重要，只要机灵并且配合度业务员赶快把资料给我就好，让他可以去并成多个方案，让公司来下决定哦。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常遇到那种突然跟你要报价的，代表他可能也是比较着急，也或者啦，他也许帮你当备胎但是他说周末前哦，周三前周五前来提供报价，还是要尽快的来提供哦。所以这个超级业务员说啊，你要做的是什么？快速回击，取得逆转胜。快速回击啊，就是说客户现在焦头烂额了，你收到讯息就不要拖了收到讯息呢，短时间内解决客户的疑问跟满足，让他觉得你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且非常愿意配合他，非常紧迫的时间此时就会大加分哦。但是你说我这么急的给他，我的方案可能很普通啊真的很 so-so 欸，没有什么亮点，在快跟好之间哦，以快为优先会比较好。那你说好吗？你不见得要做到最好、顶好、非常好，过及格标准就可以了。因为呢，你里面可能还会需要改动，你要让他的提案可以被采纳，你产生高效率并且顺利沟通的一个印象，就有机会胜过竞争对手，并且呢，你也很愿意的去修改方案这样子呢，会让他觉得你的配合度很高。那这个互动啊，其实真的就是要比较及时。那到底要多及时哦？他建议啊，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当天回复，两天内解决，也就是你收到了他说想要提供报价的内容，你当天就回复他哦，你收了，跟他确认详细的细节，并且呢，他也许日期是在这个周末前，但是你要在他发给你的这个情境底下，两天内哦，尽快在两天内提供给对方。这是一个有研究的哦，因为他去研究了很多客户的大计划当中去询问受访者，当你向业务员询问产品或者是提出需求时，希望多快可以得到回复。这个受访者根据这个研究显示是超过 70% 的客户希望在一天内都可以收到业务回复，所以也就代表啊，这个讯息传过来，你最好在一天内给予他答复。那这个答复是说我有得到你的资讯了，并不是马上给他报价，因为其实对你的工作来看，你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调整这些呢都是如果您是工作业务的项目，可以去学习或者是适应的地方。8:34，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呢，在平日周一到周五早上8:00到9:00，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今天是礼拜二稍后的第三段内容是谈笑说爱，来聊聊亲子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也来听到张志成的好歌曲 May I Love You，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才能有 转身将我囚禁在一扇叫做等待的门里。你试过那么多新的锁，怎么都不来开启我的爱情。 yeah, yeah. Love you, love you, may I love you, tell me what to do才能让你不孤单，我不孤独，一起找幸福。当这个世界一步一步华丽到荒芜，请放心，我还是你的心。
生活里，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美股法说会好长，谁来重点整理？
选股好难，需要用的 APP。
每日港股投资杂志想一阵搞定。
哎，富邦证券新一代 APP AI Pro、AI Pro 全新登场，更快更好更方便，有 AI 投资更 Pro。 马上搜寻富邦证券 AI Pro。
投资并非全无风险，投资人开户交易前应了解自身财务状况及风险承受度，并详阅投资相关说明文件。本公司及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之许证字号为112年金管证总字第0020号。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是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他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回到今天的谈笑说爱，在谈笑说爱呢，持续和大家分享亲子之间很多不同的挑战，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价值观，有的时候会产生冲突跟矛盾，不只是问题本身没解决，有的时候情绪越来越扩大，父母焦虑不安，孩子也跟着焦虑不安，有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呢，当然也影响了父母，大家在家庭里面有穷着急，情绪越来越负面，问题没解决，问题也越来越大。邀请到的呢是月晴心理咨商所的咨商心理师林淑玲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您好。
邀请到淑玲老师，我们其实聊到这个情绪的困扰跟问题，有的时候啊已经不解决这个问题本身了，要先处理已经爆炸的情绪。
对。
尤其像刚刚讲到很多情境底下，真的就是那个情绪的爆炸又造成了新的问题，你要问题发生的时候 ABCD 来解决，要从尾巴开始解决 DCBA 结果回过头来发现，原来一开始问题没这么大。但其实啊，我们之前就有讲过说，如果那个状态已经很爆炸了，要解决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就好了，对，早一点发现，或者是平日的时候亲子之间的互动跟沟通养成一个比较良好的模式，好像也比较能够减少这样的问题。
对，其实真的是不同阶段的孩子，他的发展需要，在他没有办法完全的自制，然后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之前，可能爸妈呢得很清楚的告诉他生活里面他应该要负担的是什么。我觉得现在的爸妈呢，可能我们在物质生活条件上比过去几十年前都好了很多，而且也很方便，所以我们常常会想说，哎，没关系，如果你这一餐不吃，那等一下再来叫外卖，或者是楼下就有便利店，那你要吃随时都可以吃。
对啊，
对，但是这个好吗？
有的时候父母会觉得那又不营养不健康，你干嘛不吃正餐？虽然解决了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很满意。
像我的小孩自己都吃不健康食物，然后也喂他的小孩吃不健康的食物，
反正都一样不健康，大家都爱吃就没差了。
就是他会觉得说方便就好，满意就好，随性嘛，卖烤的喝啦。
对，
这种念头，那你就会发现说很多的规矩规范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定时定量吗？作息要睡早起吗？
是理想，但通常很难。
在现代人社会里面，可能慢慢的就已经不再是这样了。甚至家里很多的家务可能都可以用机器，用各种的方式去取代，我们不需要耗费这么多的人力，所以可能有些爸妈也不太开始要求孩子参与家务。
现在新的生活方式跟以往真的不大一样，那个想法观念落差很大。有的时候像淑玲老师会不会有点看不下去啊？虽然都是生活着，大爷都活，看起来都健健康康，但有时候觉得，怎么会这样？
有时候确实，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家女儿跟女婿他们就叫了外卖，然后他叫的是那个基隆庙口的那个杂物。我说啊，嘉义也可以叫到基隆庙口吗？不是，是嘉义有一家杂物叫基隆庙口。然后他们的晚餐就吃那个，然后也给我的小孙女吃那个，
就是像吃盐酥鸡吃炸的这样子。
对，然后我就想，真是傻眼，
这样就一餐哈？
对，没关系，反正我不吃，你们吃你们的。那这个当然是生活作息的改变，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整个社会的变化、作息等等，很多东西都可以取代，所以确实我们这一代老家伙不要太坚持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还是会想，让孩子参与家务是不是可以继续延续这个好的家教或者是传统？
我觉得有一些会改变， 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但有一些确实我也会觉得相对比较传统的模式也挺好的。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啊，如果刚刚讲打扫这个话题，当然我们可以选择快速简便的方法，例如说扫地机器人就解决了，那当然对一般民众来讲很省事嘛，很省时也很方便。可是你想哦，如果你们家扫地机器人当然解决了问题本身，可是对于家里面的小孩，他从来也没打扫过，有的时候我都会怀疑他们是不太会打扫。
机器人只能扫地板，那柜子怎么办？
对啊，
桌面怎么办？然后大家喝的饮料杯到处乱放，然后不小心碰倒了又洒了满地，这些问题是不是该去有一个好一点点的协商或处理结果，
并且有的时候做家务本身哦，不单纯只是把那个家打扫干净，而是你在做的过程你去参与家里面的事情，我觉得想法跟态度也会不太一样。像刚刚讲打扫这一块，我就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以前我们念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很奇怪哦，不是会有那个打扫区域吗？全校要分工嘛，谁扫这个走廊，谁扫什么穿堂之类的。我们学校有个地方不需要学生扫，那个地方叫厕所，很奇怪对不对？很少说不扫厕所的哦。
是。
然后我们学校的厕所是请清洁的人来扫，那当然是家长会出钱请清洁的阿姨来打扫。那么那时候很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那时候念高中，我国中以前都是要扫厕所的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很好奇啊，说为什么我们升高中那学校不需要，没有被分配说打扫厕所。他说就是某一任校长的时候有一个政策，这政策我个人不是很苟同，我先讲。他讲说新时代的女性不需要会扫厕所。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家长会就出钱，我们不需要扫厕所。那当然对我们来讲也是落得很轻松嘛。
是。
可是我有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其实你没有亲自打扫过，你不知道打扫的辛苦。你没有自己付出过，你对那个环境的维护可能也不会这么重视。因为不是你打扫的。就像很多时候爸爸妈妈扫厕所不是会这样吗？不是你在收垃圾，你垃圾都不丢好。不是你在刷马桶。
是。
都你自己都用不干净，会常常有这样子的话语出现。所以我那时候会觉得有的时候所谓的家事分工不单纯是解决家里脏乱的问题，
对，
是因为你去参与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去重视它。所以打扫本身老实说也不难，除非你家真的跟豪宅大，不然老实说你家能大到哪里？但是重要的是因为你去做之后才知道说好累哦，我下次要把东西放好，或者是说柜子这么多要擦哦，我以后柜子不要放这么多东西哦，最好东西少一点，可能我打扫的时候不会这么辛苦。其实你自己会有另一个体会。
是。所以你可以想见这种情况如果只是用机器来取代，它只能取代一部分。
对啊，就是解决打扫本身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东西它可能没有办法解决。
是。那我们要不要一开始就邀请孩子或者要孩子一起来参与来做这件事情，而且呢在他能够接受我们的讯息我们的要求或者在协商之后的这个结果的情况之下，就大家让他养成习惯。
对啊，其实那个真的需要慢慢培养，尤其像刚刚讲家事分工啊，我们家以前那个洗衣服嘛，之前有聊过，这洗衣服如果你当天不丢洗衣篮的话，你就是隔天洗，那这样就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隔天衣服特别多，可能有两三天的衣服，然后这时候麻烦的事情就来咯，因为晒衣服是我们家分工的，所以就会突然某一天要晒的衣服超多，然后，晒不下或怎么之类的，然后我妈就会讲说，那谁叫你们不带该洗的时候就要去洗。哇，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对，如果我今天一天不洗或怎么样，你当下就很方便，可是你隔天就会很痛苦，因为你就要承担你衣服可能晒不下，只是你那一天晒衣服特别久，平常就已经不是很喜欢晒了，结果那一天还晒得特别久，你前一天没什么衣服可以晒，好开心，隔天衣服一大堆。
是。所以你可以想见这种情况之下 在分工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慢慢的去感受体会这个行为的果。
对，
如果孩子没有一开始就参与的话，他永远不知道收拾善后有多么的痛苦。
嗯，真的。
那我觉得孩子如果他在幼稚园，他在国小阶段，你可以开始慢慢的让他参与家里的很多的事物，然后他会知道说这件事情该怎么做。
嗯，
其实有时候这种说法呢，你只要前面跟他说这是大家一起的，家是所有人的，所以我们大家要一起做，然后如果你不做的话，那个后果会是什么，
嗯，
让他知道，然后他习惯了之后，这些事情很自然，后面就没有太多冲突。
嗯，
那如果真的有一天，不管是爸妈或孩子好了，我们觉得我当天我不想做，我可不可以说明理由，让别人能够理解，然后可以接受，然后体谅，然后愿意靠近或者替补。
嗯，
那么自然问题就不会一直从绿灯到黄灯变成爆炸的红灯了嘛。
对啊，嗯，所以我觉得那个认知跟理解哦，不单纯只是说而已，有些人觉得说，嗯，诶，我把这件说清楚，但其实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嗯，
说的那个感受其实不大的，因为你没有体验过，你怎么知道？所以如果真的可以稍微再提早，其实像刚刚淑英老师有讲到说再更小一点开始，其实小一点其实小朋友的配合度也稍微高一些些，
对，
他一开始做起来都是开心的。我记得如果没记错，我们家开始有家事分工可能是国小的时候开始吧。哇，刚开始做我觉得自己很厉害，小朋友有个阶段就是觉得自己像大人一样做一些大人能做的事情。
是，
但是我印象蛮深刻，那时候我跟我妹妹啊，就是做一阵子之后，我觉得好烦哦，每天都要做，一开始很开心啊，就很有趣啊，
嗯，
那做一阵就很烦哦。然后我第一次体会到说，哇，当妈妈真烦，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小孩子，晒个衣也才我们家是一个折衣服，一个晒衣服，那时候该开始的分工少少的，才没多久我就觉得。每天都要洗衣服跟晒衣服，多么的麻烦啊！小孩子也没什么耐性，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讲说：“那你看，啊，以前不是他做，就是以前不是我们做的时候是他做，哎，说做十几年，或者是他未来，其实他还是主导了这些家事。
嗯”
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觉得，哇，这么麻烦是只给一个人做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他一定有很多不开心的地方，因为我当下我就很不开心。
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国小课程里面，在低年级的课程里面有一个单元就叫做来帮忙了
哦，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让孩子去理解帮忙或分担家务是应该的
哦。
校老师在教这个，然后就要孩子写这个他们自己的感受，他们的表达，然后家长要回馈。
嗯，
那非常有意思的是，家长啊就会说我的孩子在家里有做小帮手，他有帮忙写什么。
嗯，
好，然后你看到孩子就很得意，就像你刚讲的，觉得自己太了不起了。
嗯，对，我是个大人。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只有低年级做啊，
嗯，
中年级应该有中年级的任务，
嗯，
对不
对，
对，国中要有国中的任务，比如说刷马桶，
嗯，
洗浴室，
嗯，
这些应该都是国中的孩子可以胜任的，那他就会一直随着年龄去调整，那爸妈也要知道你要根据孩子的不同的状况不断的去调整它。等到有一天我们讲25岁我们大脑前额叶成熟了，我的自我控制能力好的时候，爸妈就可以不用管了。
嗯，
不过在那之前好像有一点漫长。
对，还很久。那总比我们一开始提到说你在某一个阶段因为这件事情成为一个爆点，然后成为你们彼此焦虑不安的事件还要来得好得多。
没错，所以我们还是会提醒爸，很多事情它的发展不是突然有一天就出现的，嗯，但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有很多的讯息，很多的课程，很多的活动你可以思考看看，你也可以参与，然后从小就训练我们的孩子，也邀请他参与我们家里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家务或者是活动。
嗯，是，其实哦，在刚刚讲到说，有的时候家里面冲突的引爆点可能非常非常的小，
嗯，
就是你真的觉得事后看着觉得哈，怎么会是这件事情？但是啊，你看到这么小的事情会成为很大的引爆点，如果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那该有多好。 那就是要更早开始互动，像刚刚讲的去理解跟体谅，不单纯是说而已，有的时候是真的需要实际的感受。
对，
那我想从小孩子比较小的阶段开始，我一定是啦，因为越长大大家各自的想法啊，或者是在乎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你很容易分心啊。在他比较单纯的时候，要在乎的事情没这么多的时候，来慢慢培养一定是最好的。
是，
邀请到的呢是月琴心理咨商所的咨商心理师淑玲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谈笑说爱由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提供。
周二的台北在飞跃和你分享谈笑说爱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尾声为大家选到这首乌梅子酱李荣浩的歌曲，我是微微，我们明天再见。
背靠在树枝上，蜻蜓落在露水旁清凉，表白后的乌梅树下突然发了芽，美得不像话，再让我想一想，那对你的情话怎么讲？慢火熬的细水长流，年长长久久，约好到白头。你浅浅的微笑，就像自家，我尝了你嘴角唇的薄荷味道，是甜甜的记忆来的这么确定，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妩媚自家，迎风吹过你的头发，我好喜欢。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来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好，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嘿，准备好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了吗？时事话题带你了解社会趋势，健康生活让自己更有活力，关心社会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感动，感受旋律让音乐疗愈日常。不论是轻松闲聊还是深入探讨，都在每周一到周六晚上9点的品味生活家，玉轩在空中等你来收听。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